第六章，父母就是菩萨。我们孝养父母的时间每天都在递减，如果不能及时尽孝，以后定会终身遗憾。一，母心如水，子心如石，双陨芦花泪湿衣，白头无父已柴扉，去年五月黄梅雨，曾点袈裟抵米归。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今社会，太多子女纷纷以工作家庭为借口，将父母拒在自己的世界之外，对他们身体的衰老、内心的孤独不闻不问，忘记了他们养育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、任劳任怨。藏地有一句俗话，母心如水，子心如石，孩子的心像石头一样坚硬，对父母总是无所谓，而父母的心却像水一样柔软，始终惦记着孩子。就算孩子已四五十岁，按理说不需要担心了，可父母还是放心不下。面对父母，我们为人子女的理应扪心自问，真正做到孝顺了吗？孝字的结构，上是老，下是子，本意是子女应把父母顶在头上，可现在又有几人做得到？春秋时期的郯子是孔子的老师，他生性至孝，父母年老患有眼疾，他特别伤心，到处求医。听说鹿乳能治好眼疾，他便披着鹿皮前往深山，混入鹿群中。一日，猎人误认为他是鹿，正要举箭射他，他赶紧大叫，并将实情告知。猎人听后非常感动，想办法给他弄来鹿乳，并护送他出山。古代有这样的孝子，令人非常敬佩。相比之下，现在很多人做得实在太差。且不说别的，单单是父母在家中叫你，好多人就不能一听到便应声，反而慢慢吞吞在做自己的事，将父母的呼唤置若罔闻，甚至即使回应也是很不耐烦，没有一点恭敬和孝心。包括一些出家人，可能空性关得太好了，把父母也关空了，觉得没什么，但从世间道德而言，对父母的孝敬不能缺少。唐朝有个懒残和尚，可谓一代高僧，因母亲就生了他一个独子，他责无旁贷地负起孝养母亲的责任。有时他穷得一文钱也没有，为了不让年迈的母亲挨饿，只有把自己的袈裟典当了，买米回来养亲。后来他在诗中也写道，双陨芦花泪湿衣，白头无父已柴扉，去年五月黄梅雨，曾点袈裟抵米归。从过去大德的历史来看，他们对父母是有执着，但这种执着并未影响他们成道。而如今有些人出了家以后，对父母一点孝心也没有，这是极不应理的。其实不仅儒教推崇孝道，在佛教中孝养父母也是最基本的善法。像《父母恩难报经》《盂兰盆经》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都堪称佛门孝经，经中详细描述了父母恩重难酬，做儿女的应当如何报答。佛教不管小乘大乘，均认为父母是严厉对境，假如对其造业，果报相当严重。尤其是作为出家人，为了孝养父母，甚至可将信众供养自己的钱给父母使用。佛陀时代就有位阿罗汉，父母非常贫穷，他想以衣食供养，但又不敢，于是请示佛陀，佛陀便召集僧众并作开许，假令出家于父母处应需供给。佛陀还亲口说，今成得佛皆是父母之恩，人欲学道不可不精进孝顺。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报答父母的恩德都不能忘。二，尽孝等不得。我们孝养父母的时间每天都在递减，如果不能及时尽孝，以后定会终身遗憾。很多人从小对父母的态度比较随意，一直以为父母爱自己是天经地义，父母由于宠溺孩子也不多加指责。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子女，等到想报答父母恩德时，父母可能已离开了人间。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以前孔子带弟子出游时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悲切的哭声，孔子说，快走，前面有闲人。他们走到前面一看，原来是高瑜，他穿着粗布衣服，拥着镰镐在道路旁哭泣。孔子问，你又没什么丧事，为何哭得这么悲伤？高瑜说，我有三个过失啊。我少时好学，曾游学各国，而把父母放在次位，这是第一个错误。为了我的理想，整天侍奉君主，没有很好的侍奉双亲，这是第二个错误。与朋友交情深厚，稍微疏远了亲人，这是第三个错误。如今我想报答父母之恩，可父母却不在了，所以内心悔恨不已，才失声痛哭起来。孔子听后对弟子说，你们要以此为戒啊。对每个人来说，父母的生育之恩、养育之德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。诗经中云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，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意思是，我可怜的父母啊，生我养我多么不容易，而想要报答他们的恩德，这种恩德就像天一样浩瀚无际，广大无边。所以趁父母还健在时，子女一定要多尽孝，好好报答他们，千万别等他们不在了才悔恨的失声痛哭。三，孝顺并非只是给钱。如果认为孝就是养活父母，让父母吃好穿好，而没有用心恭敬他们，那跟养狗养马又有何区别呢？有些人在父母年老后，每个月寄一点钱，就认为自己很孝顺，其实这并不是孝。孔子说，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，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如果认为孝就是养活父母，让父母吃好穿好，而没有用心恭敬他们，那跟养狗养马又有何区别呢？那么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孝呢？古代有个叫黄香的人，以孝闻名。他九岁时母亲去世，从此他更细心地照顾父亲，一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事。到了冬天，他害怕父亲着凉，就先钻到冰冷的被窝里，用身体温热被子后再扶父亲上床睡下。到了夏天，为了使父亲晚上能很快入睡，他每晚都先把席子扇凉，再请父亲去睡。像黄香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父母，根据不同的季节给予不同的关怀，才是子女应当做的。但我们有没有这样呢？每个人不妨想一想。子女用钱孝养父母虽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给予安慰。作为父母，晚年往往会感到孤独寂寞，始终觉得自己遭人嫌弃，没人理睬，因此子女平时要多加安慰，让他们开心。其实这也合情合理，当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时，不会吃饭，不会穿衣，不会走路，而父母牺牲一切悉心照顾我们长大，之后又关心我们读书工作成家，到了现在我们长大成人了，而父母的身体已经苍老，体力已经衰退，这时候如果对他们一点都不关心，那真是没有良心的表现。有些人对父母关心很不够，好像从降生以来父母从未关心过自己一样。当然这也与父母的教育有关，包括一家人共同吃饭时，因为对孩子的宠爱，菜往往先夹在他碗里，你是宝贝，最可爱的。其实不应该这样，吃饭时应让孩子先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种恭敬的表示，这样点点滴滴教，渐渐的他就会对长辈有尊重之心。子女长大之后，若想报答父母的恩德，不能只用物质来回报，因为当年父母对你的养育并非只付出了物质，更付出了满腔的爱。所以若想回报这种深恩，就要真正关心他们，常常想着他们，就像父母始终牵挂自己一样。三国时期有个人叫陆绩，他六岁那年一次到袁术家里做客，袁术命人端出蜜橘招待他，他没有吃， 而是悄悄藏在怀里。后来他向袁术行礼告辞，叩头时怀里滚出了三个蜜橘。袁术大笑道：你吃了不够还要拿呀？他回答：这么好的蜜橘我舍不得吃，想拿给母亲尝尝。袁术听了大为惊讶，一个六岁孩子便懂得克制自己，孝敬长辈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因此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也应该像小鹿记一样，时时都把父母挂在心上。四，要把父母的话当菩萨语。佛教的善生经中也说：凡有所为，先白父母。凡是想要做的事情，首先应诚白父母，看能不能做。有些人有了一点学问就傲气冲天，每当父母给他讲道理，就摆出一副不屑的神色：拜托，你读的书都没有我多，还教我？甚至大发脾气，唠唠叨叨讲什么呀，烦不烦？这无疑会伤了父母的心。即使父母再没文化，他们的人生阅历也比你丰富，所说的话一定是为你着想。所以子女要好好听父母教导。古时候有个人叫杨甫，小时候父母十分疼爱他，可是随着他一天天长大，父母一天天衰老，父母的话他再也不爱听了，反觉得他们啰嗦。一日他觉得每天这样过日子挺乏味的，便有了出家的念头。他听人家说无忌大师的道行很高，就决定辞别双亲，一个人去访师求道。他找到无忌大师说：我想拜在您的门下学习佛法。大师告诉他：你不如直接去找佛菩萨学习好。杨甫问：我是很想见佛，但不知佛在哪里。大师告诉他说：很简单，你赶快回家去，当你看到肩上披着棉被，脚上倒穿鞋子的那个人就是佛的化身。杨甫听完大师的话，一心一意想要见佛，就赶快回家了。他到家后已经是半夜，他敲着家中的大门，呼唤着母亲，请他来开门。母亲听到儿子回来了，高兴地从床上起来，来不及穿衣服，就把棉被披在肩上，又因为很急着想见儿子，鞋子也倒穿了，急忙跑来开门。杨甫看到母亲的样子，肩上披着棉被，脚上倒穿鞋子，突然想起了法师的话，母亲从以前到现在对自己的教诲和包容，一点一滴都浮现在脑海中。原来父母就是家中的活菩萨。领悟到这点，他顿时哭了起来，抱着父母说：孩儿不孝，居然不了解你们对我的用心，从今以后我一定听二老的吩咐。自此以后，杨甫便待双亲如同菩萨一般。其实父母对子女的爱出于真心，平时的教导必然有价值，子女不要轻易辜负他们的一片苦心。尤其是父母因你做了错事而加以谴责时，所谓爱之深责之切，你一定要虚心听受，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就像孟子，他小时候厌倦学习，有一次不愿读书，从私塾逃回了家。孟母正在织布，见他逃学回来，一句话没讲就把织布的梭子给弄断了，这意味着马上将要织成的一匹布全毁了。孟子非常孝顺，忙跪下来问：您为什么要这样？孟母告诉他：读书求学不是一两天的事，就像我织布，必须从一根根线开始，然后一寸一寸的才能织成一匹布，而布只有织成一匹了才有用，才可以做衣服。读书也是这个道理，如果不能持之以恒，像你这样半途而废，浅尝辄止，以后怎么才能成才呢？孟子如梦初醒，从此一心向学，再也不敢旷课了。后来他学识渊博，继孔子而成为雅圣。此外还有一个故事，晋朝有位将军叫陶侃，他小时候死了父亲，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，母亲对他管教甚严，有什么过错从不轻易放过。他二十几岁时在县里当小官，专门监管渔场。一次他派人将一坛腌鱼送给母亲品尝，母亲推知是公家的东西，不但没享用，还令差役把他带回去，并附了一封信说： 你做官随便拿公家的东西给我，不但没有叫我高兴，反而叫我替你担忧。陶侃见信后羞愧万分，从此终生不忘母亲的教诲，成了晋朝著名的清官。所以对父母长辈有意的责备应乐于听受。常言道，老人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，老人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。别看有些父母没文化，但他们吃的苦很多，懂得为人处事的分寸，接人待物的道理，这是比纸上谈兵更有价值的财富。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处理各种问题时，应经常请教父母，他们的教导与指点对自己会有很大帮助。佛教的善生经中也说，凡有所为先白父母，凡是想要做的事情，首先应诚白父母，看能不能做，听了父母的建议就可避免走许多弯路，否则不经父母同意便去做，很容易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五，对父母永远要软言柔语。人老了就变成了孩子，所以假如父母的言行举止有失，比如天天打麻将、喝酒、吵架，那么子女应当好言劝解，不能语言犀利、态度强硬。一次我听一个年轻人说，今天我父亲做的事很不对，我就把他狠狠痛斥了一顿，当时他一副很英雄的样子。其实这是不对的，即使他父亲有错，这种做法也不恰当。父母毕竟是长辈，要以柔和的语言来规劝，倘若因看法各异，父母不接受你的观点，你也应婉转地给他讲道理。古时候有个孩子叫孙元觉，从小孝顺父母，尊敬长辈，可他父亲对祖父却极不孝顺。一天他父亲忽然把年老病弱的祖父装在筐里，把他送到深山里扔掉。孙元觉拉着父亲跪下来哭着劝阻，但父亲不为所动。猛然间他灵机一动说，既然父亲要把祖父扔掉，我也没办法，但我有个要求，请把那个筐带回来。父亲不解地问，你要这个干什么？等您老了，我也要用它把您扔掉。父亲听了大吃一惊，你怎么说出这种话？孙元觉回答，父亲怎样教育儿子，儿子就会怎样做。父亲大悟，赶紧把老人带回家好好奉养。所以纵然父母做得不对，性格难以沟通，子女也应巧妙地循循善诱，让他们放弃错误的做法，而没必要言辞犀利令他们难堪。孔子也曾说，是父母己见，见志不从，幼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侍奉父母的过程中，见父母有不对的地方要委婉地劝说，如果父母不采纳你的意见，还是要对他们恭恭敬敬，以诚恳的态度反复请求，若能再三规劝，明智的父母还是会接受的。就像唐太宗李世民，他年轻时天下大乱，他常陪同父亲李渊一起打仗。一次李渊决定连夜拔营攻打另一个地方，李世民从各方面分析后，认为敌方可能有埋伏，此举难以成功，就再三劝阻父亲，父亲不采纳他的建议。眼见整个军队就要拔营了，李世民就在军帐外面嚎啕大哭。李渊见儿子哭得那么伤心，所分析的道理又比较中肯，于是及时停止了进攻行动。所以对于父母的错误，子女应想方设法温和劝谏，若能这样，父母很可能为之动容，如此既保全了父母的名声，也尽了自己孝顺的本分。